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继续讲随烦恼法的条例啊。我们情绪上让我们觉得起烦恼的、觉得痛苦的，那么这个都是负面的情绪。但是呢，那么正面的情绪，那么它当然是随着正面的思考而来的。那我们说，那么这是一个法喜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把随烦恼的这个负面的情绪，把它调整，把它调理好，变成法喜的话，变成欢喜心的话，那么这就是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说法喜充满。当然，情绪上啊感觉到欢喜，一定是我们愿意去这个跟别人这个互相的这个友爱，就可以产生这种法喜。我们有坚毅的心情，愿去做事情。我们有很好的掌控性，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，我们当然法喜充满。它跟我们的思考行为，跟我们调适环境是整个密合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欢喜这件事情也就法喜这件事情，是我们在修行上很核心的课题。我们每一个礼拜上佛光山佛学院去上课就看到这个，在这个潮汕会馆的那个地方看到写了几个字其中有一条上面星云，他们是从这个星云的这个他的菜根谭里头去摘出来的。那么这一条是第一条，他说呢，人生啊最宝贵的事呢就是欢喜，你觉得是不是？我们无论是我们的遭遇如何，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这个眼前面对的情境如何，我能够调试起来，我还能够保持欢喜的话，那就表示我的功力很高啊。这个我们，所以他会这样子写的是人生最宝贵的事就是欢喜。我对这句话我很感动，我觉得常常都提醒大家，你本来就有一个欢喜的心，你当然就会跟极乐世界相应啊，因为欢喜跟欢喜相应嘛，叫戒相应，欢喜心跟欢喜戒相应，是不是？愁苦的心当然就跟愁苦的戒相应嘛，它是相应的。我常常做这样子的比方，我们常常讲说末法学佛很不容易，但是我就觉得末法学佛也比古代也有容易的地方。你想想，你说古代，我跟你讲说你有一个欢喜的事在你的心里头，那么你的心事可以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欢喜相应。还不止如此，你有一天人生要结束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跟他相应，戒相应，不需要什么审判，也不需要什么，根本就是刷卡，你那个事就像是一个卡一样，根本就是一刷往哪里走，刷卡现在还不是，根本就相应，你的频率相同就往那边走。所以现在我们也很能了解说无论我碰到什么事，我要去想办法解决它，我解决不了它的，我包容它。有些事情顺我的意的，我当然这个欢喜，没有顺我的意的，我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换一个角度来看他。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 这个世间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我说你有碰到什么很特别的人吗？碰到什么有智慧的人吗？他不是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种怪人。我说不要叫做怪人了，天下哈几种米哈就八样人哈啊，跟我们不相同的，我们觉得他很怪。你说说看他有多怪？他跟我说，他说这个人只要坐下来，那个脚就踢踢踏踏踢踢踏踏这样子啊，就这样，那个脚啊就要踢踢踏踏，这个脚两只脚要这样。我说那就让他踏嘛，不然怎么样？他说这个我这个亲算是亲戚的啊，他这个谁跟他在一起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麻烦，他只要坐在那里，尤其是一起吃饭，他连豆咖哈，这桌子这四个腿呀、啊，他都要用脚去把它这样，踏踏踏踏踏踏这样。我说，你明明知道他会踢嘛，那你就既然跟他同一桌吃饭了，那你就欣赏他。你应该想说，好在他没有把他踢倒，这样想。你换一个方法来想，他就在那里笑。我就跟他讲，你可能对他不了解，他有可能是一种不可控制的一个神经反应啊。你以为他好像就是哈啊呢，到哪一个地方呢？不正经，不正经。其实他可能也是控制不住。然后我再跟他讲，那有一种人比他更厉害的，他的脚要动，不只要动，隔一个时间如果不起来走一走的话，他简直受不了。他有时候就这样坐一坐，必须要起来走一走，不是过动症，是那是这个神经反应的东西。我说你要讲他坐在那个地方陪着你吃饭已经很好，那张腿没有踢，没有造假，只是有痛，这已经算好的啦。你了解了，你就不会觉得他那么令人那么。那你要想想看，如果那种毛病犯在你身上的话，又怎么样呢？你说啊，这凄惨嘛，哪里有凄惨嘛？我说是啊，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，你凡事你了解了以后，就不会觉得那么样的难接受，你就会比较好接受一点。有时候我们很难接受，有一位这个女士跟我讲，你说你知道我先生有多么糟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他不洗澡。我说那确实是工作回来他不想洗澡，全身臭汗臭怎么办？我说哎啊，你怎么处理呢？叫他去他会生气啊。我说那你怎么办呢？全身都是汗臭味怎么办呢？他说他不洗澡，我拿衣服给他换。他不洗，把衣服换掉，至少味道少掉了三分之二。他说我会拿衣服给他换。我说好了，你拿衣服给他换，换完了你会不会抱怨？以前会的，现在比较不会的了。我说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谈这个事情吗？他说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说你就把你先生找来，我来跟他谈，我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洗澡。光洗澡都要跨进，那看到他自己很高兴的那一天，他才会不是真的就看黄道吉日了。你是讲都爱一些日来了，讲伊个筋跌了哈，他的神经哈已经比较舒展了，他才可能的。我说已经都这么久了，我说小孩。我问他说：“小孩子有没有不洗澡？”啊，还好，小孩子没有，没吞掉那个泥呢，没有。我说：“那你就很高兴了、啊。”那么，所以衣服换你发明了那个衣服换一下就好一点啊，就这样。他回来也高兴，对家里也很好啊，去做点工作，家里也很好、啊。小孩子也慢慢大了，这家庭虽然不那么样子的。啊、哦，这个让你不尽满意哈、哦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接受啊。他说：“对了。”我说：“就是因为可以接受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你的功德就无量了。” 你的包容度就很高了。所以他那天跟我讲完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说怎么样才能够使他先生以后会每天洗澡。但是谈完了以后，他觉得我知道我会更宽一点来看，无谢的无谢，啊，免我改谢了。你从一个不同的、稍稍不同的角度，他你的看法他就不一样。那么，所以在你的人生里头，你会发现，我以前我记得跟你讲过，这个龅牙的人哈，整天都看到他的龅牙，而且整个人好像都因为龅牙变得不漂亮，走不出去。有这样子的人，但有的人不是，因为我这个龅牙龅的也很特别。每一个人哈、哦、看到我都会记得我这个龅牙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所以你培养一点你的优点，培养一点你的做人好的一面，人家都记得，永远都记得那个龅牙的，那个龅牙变成你的 logo 啊，变成你的飘桃的掉了啊。每个人都喜欢你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哪需要为自己的这个一点小缺点那么难过呢？你看一个人。能够把这个随烦恼的这个部分调理的变成了法喜，这个人他的修行上他就很成功了，在他的职场上、待人接物上，有的人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做事不符合他的意，他就开始就会憎恨他，就会不喜欢他。但是我觉得你用不着这样，稍稍有一点怎么样可以做，可以，只要不影响大局，那些小小的一些，尤其生活上的某些什么东西，用不着太介意。你太介意的话，哈，你真的挑不到一个可以共事的人。所以十全十美的人，哈，心里面要求十全十美的人，通常是比较不快乐的。那个比较自在一点的话呢，他们是比较能够容受各种不同变化的，啊，那么所以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情绪的一个调整就变得很重要。你能够啊，这个如心境上能够保持法喜充满，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唯识家呢？那么跟这个啊，这个般若啊，或者般若中的，或者是禅宗的，其实在基本修行上是一样的。唯识家一样要修禅，净土宗要修禅，禅宗当然要修禅。你要修禅，你我再跟你复习一下，你看看，初禅有五个因素，是哪五个因素？还记得吧？初禅有五字，对不对？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境性。你看呢、哦？初禅这个功夫呢，就是我碰到什么事情，我能够觉。我能够警觉，警觉到什么？觉得我现在又在十全十美，在挑人家的毛病了，又来了，觉。然后你起了一个不同的观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没有妨碍到大的问题的时候，应该学会互相包容才对。我也有一些别人并不见得完全能接纳的那些的部分。有觉有观，一个人呢能够有觉有观的人，这个心一定比较安定。这个人呢能懂得啊，在碰到一个这个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难题的时候，他马上想到，对，有难题我是要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面对他。我面对他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我可以向别人请教，我应该怎么样来改善。那这个人他能解决他的问题，有觉有观，你能知觉到问题所在，我开始起了一个正观来解决问题。禅是很活泼的，在生活中运用这个禅才是真禅。你只有盘着腿在论空论定，那不叫做禅，那只是最初级的学法而已。所以你从坐着的时候慢慢学会了这个定，用到你的千变万化的生活当中来，你心里面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啊、哦、跟着这个整个的环境载浮载沉，情绪上变得那么样子的纷繁，那么的复杂。所以初禅有五知，觉观 你有了觉，有了观，往正向观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喜。喜的部分呢，是跟我们的知觉系统有关系的，看得到、听得到、闻得到、嗅得到的东西，那是喜。乐呢？乐就是我内心里头，不是让我内心里自然而然感觉到一种哦悦乐之感啊、哦，不需要我闻得到、听得到、看得到、摸得到，不需要我。哦自然就会安静下来，那是乐。然后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专注，越安定。一静一心的意思就是能够专注安定。我常常都提醒大家，你只要修学会初禅，你在人间生活里头，你受用就无穷了，真的受用无穷哦。哎，你只要平常自己常常提醒自己去留意这个事情，有了初禅，整个生活的品质就会完全的改变，你的法喜就开始增加，而且在工作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大的改变。有一个人，这个有一天，我很多年前我到他家里去做客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两个人谈一件事情，谈得很高兴。谈得很高兴的时候，他的小孩子，在我们谈得很高兴的时候，他的小孩子拿了一张考卷要他签名，上面拿来给他爸爸，要爸请你签名。我们谈得很高兴的时候，他的孩子马上拿那一张考卷来要他签名，老师要签考卷几分，家长都要签名的。他一看，我也看到了，那一张上面写的70分，他马上把脸一摆，我问你，你是扣几分？我心里面是觉得很奇怪，70分写那么大，你还要问他我啊？问你，你是扣几分？那脸色就不太好了。那小孩子呢，就头低低的，不好意思讲。然后我问你，你不讲，你是不要讲是一搞是不是扣几分？不讲呆了哟，他小朋友在旁边就嘟着嘴，70分，七彩不恼后艺术讲，70分还好意思讲，哎，我心里就觉得这里面问题很多，哎，是你让他讲的，讲完了以后他讲，他终于讲出来，你又跟他讲还好意思讲，你这个脑子慢慢都要宕机了，你不觉得吗？要把一个人教出毛病出来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教，一定会很有效果，真惨呢、啊。好了，但是人家在教小孩，我在旁边哈、啊，我很识趣，严守本分，我都没有讲什么，我哈、啊，然后他就签了名，咔啪啪一下就走了，叫他拿走。因为我时间也到了，我就回家了，事情谈完了就回家了。但是第二天，要。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，今天呢，你晚上有没有空，你来我家，我有一个东西给你看，你吃过饭来了。他说好啊，我也不远就来了。来了我才跟他讲，我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，我只是想跟你哈、哦、我们是好友啊，我昨天看的那一个你教小孩子的那一幕哈、啊，我有一点我的看法跟你啊做参考了。我只是在跟你讲，你昨天你没有看到你小孩子他有非常好的 EQ 天才。他说什么 EQ 天才？解得出要读读啊，什么情绪智慧，光光和你讲，你那个小孩子的天分多好，他看到你最高兴跟我谈得很怎么说，才拿那张来让你签，那是有眼光的小孩子啊。他听了又讲个干嘛呀呢？我说真的，我哈、啊，我是世人很多的人呢、啊，我觉得你那小孩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你而且是一个敏锐的孩子，你不要用你那个方法教他，你应该用一点啊，我今天跟你讲的话他会很有帮助，对他很有帮助。那种小孩子他就是很敏锐的小孩子，你不要再把他压下去，而且他将来啊跟人家待人接物哈，黑把就幼了哈，就宅工 要怎么样安装蹲斗，安装回应，我这样跟他说，啊，不要硬把他压下去。他说干母鸭，我说真的，你要知道每一个小孩子他有优点，啊，而且其实来的时候，他能够看出我在那个地方，客人在场，还有这种判断就非常好，我赞美的不得了。但是你没有，你就那个机会把它压下去，而且在客人的面前把它，你尽量避免掉这种情形。我说第二件事情，考70分有什么不好呢？换一个方法说嘛，我小孩子以前也考过70分，但是我不是像你这么讲，我会跟他讲，哦，考70分很好，70%已经会了，你70%也要啊，可是还有30%你还不会，现在会了吗？他说会了。怎么会来的呢？我们老师已经给我们订正过了，一题一题给我们订正过了。我说那你都会了，有，我订正在考卷的背后，你看。我一看果然有，我说哦，订正好了，那我出一个相仿的题目给你做做看，是不是真的会了？我再出一个题目给他做做看，他会了。我跟他讲，嗯，孩子，我跟你讲，像这样子在爸爸妈妈的面前叫100分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老师打的那个70分的分数，但是在爸爸妈妈的眼中就觉得100分，你不会你马上把它学会，现在就是100分呢、啊、小孩就高高兴兴的。我说下以后不会的赶快把它订正就好了。所以我用这种方法，我跟各位讲，我的小孩子从国民小学一直到研究所毕业都考100分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老师的分数100分，他们到了研究所，他还是有这个习惯，考完了又不会的那个东西，他会继续去研究去追，甚至于有一些老师谈过的某些问题，他还会继续去追。培养，你用这样的来看，你也比较不会按气多多。啊，你自己心情也比较平静，他也比较平静，你只是用了一个觉，用了观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得到的是彼此皆大欢喜，而且真正有了这个悦乐，这互动，亲子之间，或者是师生之间，或者夫妻之间，或者乃至于家庭成员之间，它都是一样的。你看起来是这个。是好像是谈心理学的一个道理，但是我跟你讲的禅初禅的核心课题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才叫做觉。你能觉察到现在要这个问题是这样，就清清楚楚觉察到它叫觉。有的人是糊里糊涂的，看了分数高就高兴，分数低就不高兴，那叫做这个做父母亲的人一下子就被分数绑架了，已经变成奴隶了，不能做自己的主人了。禅宗不是讲做自己的主人吗？所以要了解这种事情。过去这个有一位太太跟我讲到这个事情，是我以前在真修寺讲课的时候，她说，老师，我有一天真的好像死掉了。我说，哦，你有临床死亡经验，他说不是真死了，但是好像真的是好像死了。我说哦，那怎么样？然后我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去到一个见到一个人，那个人跟我讲，请问你是谁？他说他已经脱体了，他有死过，然后到一个在一个地方，这个人这个在问他，他说那个人长得怎么样？然后人光明无比，嗯，那怎么样？他说他问我说我是谁，你是谁？我跟他讲说我是某某太太，我先生是某某公司的负责人。我说嗯， 结果讲完了，问他的这一位长得很庄严的这个对象却告诉他，我不是问这个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叫某某某，我住哪里，我有三个小孩。他说，我也不是问这个，这是凡世间的事情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谁？他说，他愣在那个地方不知道。他说，那你这样问我也不知道是谁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我觉得那个对象很像是佛菩萨，但是后来你真的回阳了。他说，我真的回阳了。我说，我老师是没有经过过这种经验啊，但是这种经验也蛮有意思的。他问你，你是谁？你如果一直都参透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参透不了自己的佛性，参透不了你来人间啊、哦、一游，这是你的一个角，你在这里在人间的一个角色，这是你的人间。所以他问你，我不是问你是谁的太太，我也不是问你姓什么，我也不是问你几个小孩子，我问你是谁。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就是这样，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叫了你的名字，然后他好像很不屑的讲了你一句话，你生气不生气？你会生气，不只会生气，还会因为被盖树芽子的，我要跟他算账一样的，我们很容易被挑起来。其实他指着你，讲着你的名字，讲这一件事情，你把它想清楚，他只不过是他一时的看法，他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，而且我不能拿他的错来处罚我自己，变成这么痛苦。你要解决他这个问题，而不要马上对号入座，他是在讲我不好，我给他一拳，结果一拳下去以后脑震荡他死了，你是不是也要抓去关呢？这世界里头的事情，心里面你能够觉有觉有观，你的心就很容易安定下来，所以很多的事情比较容易解决，看得清楚，就有喜有乐，内心里头就安定。初禅对你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行住坐卧里头，在你平常生活当中都是在禅里头才行。那二禅呢？二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觉跟观了。二禅有四支，内静、喜、乐、一见性，你内心里头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啊清净的内静，内外的内，清净净土的那个净，我的心内是清净的，我不会对号入座，我不会随时随地陷入那个困境里，那个漩涡里头去，我内心里头是清净的，所以我看什么事情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所以我有喜有乐，而且我是专注的、安定的，你的喜乐就多。所以初禅、二禅都是有喜有乐的。可是三禅呢？三禅是舍、恋、智、乐、一尽性。舍，你有一些东西你能舍。什么叫舍？你不要把它为了你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把你的心绑得紧紧的，你能舍了。舍并不是都不管，我已经是我这个党是一个活党，可以排来排去的，这个是舍。我内心里不会被这些烦恼给绑住，我也不会被利益得失好坏这些东西给绑住。舍，舍的时候就轻松着了。练，这里面我起了正念，事情来看清清楚楚，一看就看到是正向的，看得明了清清楚楚。舍念智，我产生了智慧，我产生了很好的这个般若智来看事情。乐，内心里头仍然还是法乐在。一尽性，保持心里面是那么的专注，那么的专一。到了四禅的时候呢，那 他说不苦不乐，你超越了苦乐了啊，那么这个真正呢一切呢你不会绑在心里头叫舍，念呢是保持清净的一境的，那个是四禅，那功夫要很高，而且你可能在某一个情境下或者是人生到某一个阶段才能办得到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是跟大家讲，你在你的人生生活当中你能够修到初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能够到二禅那就更好了。所以禅的修行你了解它了以后，你只要养成习惯，你的警觉性就会来，你才不会烦恼一来就一直被卷进去，你有了警觉，然后起了正观把它看看，那么喜乐自然就来，法喜就充满。我们学会这样子，我们很容易跟极乐世界相应。现在我问你，我们讲经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修念佛，现在讲经也是共修，等一下念佛也是共修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觉，有没有正观，这个讲堂就像在极乐世界的讲堂一样，你就是极乐，此刻当下就像极乐圣众的极乐世界的圣众，你内心里就保持着这么欢喜，我能够接近这样的佛法，在我的一生当中能如此，该多好。有觉有观喜乐就会来，你自然而然调理了你的水烦恼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有个人告诉我，郑老师，我是在说真的，你是没有或没有做生意的，你不觉得这个做生意这个税实在是太怎么样了？我说哦，我想是。说可是你以前是不是都这样教了呢？他说对呀、啊，但是有些搞得就不干了呀。我说合法的节税你应该去节税，在节税的这个法理的范围内你去节税，那至于你应该缴的哈，不干是免不了了，但是你要把它想成说啊，我缴了，但是也捐了一笔去做善事，像做布施一样，这个社会公共建设由你们缴税缴的多一点，公共建设的比较好，由你们缴税缴的各种的国家的建设才做得来，那么整个国家的运作才能够维持着下去。你要这么写，你要这么想吗？不甘是会有的，缴税的时候不甘是会有的，不过该节税的可以节税你就节税，不能节税你就缴，反正都有贪你就爱掉。我那天跟他讲完了，他说是你这样想的话就觉得，我说你要想想，这就是菩萨恨。所以一个经营事业的人，他是也是在行菩萨道，有觉有观有喜有乐，就从这里，这个一定要学。你能这样说，有人我跟他讲这事情的时候，有人还会跟我讲，郑老师这样有一点像阿 Q 的，我说你要说叫阿 Q 也可以，这是 QR 也可以，随你便，但是我们用正观来观事情我们才行，否则我们会走入很多的困顿里头去，而且我们会走错路，会做错决定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好，你能把这个事情有关你情绪的部分啊，你能够注意做得好，你的有关你人际互动的部分也是能做得好，一个人坚毅的部分也能够做得好，那么你能够就很容易把水烦恼真正把它调理过来。可是我在调理情绪里头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今天这一个事情，你要运动啊。那么运动呢能够增强我们的身心啊，那么能够运动的人啊，每天都会去找一点时间运动的人，他们的精神就会比较好， 心情也会比较喜乐，专注性也会真的比较好。运动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在我们台北这个附近，台湾这个地方，光是山跟丘陵就占了我们的四分之三，平地只有四分之一而已啊。所以附近你随时就要去上山上很容易啊。你会去山上走一走吗？如果你不是每天去，那你到公园去跑一跑可以吧，你得找时间。要不然你中午有没有时间稍微休息一下，有个几十分钟出去走一走？运动对你非常重要。运动呢，那么它可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养气的功夫啊。有的人年纪大了可以慢慢走，年轻人可以走快一点。运动对我们这个练习、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我对于啊，过去啊，看到禅宗里头的这些大德哈、哦，在阅读里头你都会看得到，他们哈、哦，这个都有很好的这个出坡运动的习惯，工作也是一种运动。然后就是在这个禅堂里头的时候，他的跑堂的时间呢也一定很够。那么平常呢，他这个道场大部分都在山上，那么这些古德修行上，他们这个在山路上常常都在训练自己。你注意运动过的时候比较镇定，情绪就会比较好。运动呢，那么这个我常常会讲到说，这个啊，药山禅师啊，这个唐朝的时候的那个李敖啊，他有一天呢，他是县太爷，他跑去看他，所以他就想去跟他请法。县太爷跑来跟一个大师请法。结果去了以后呢，药山也没有出来迎接他。哎，他看到也这个药山呢，也就是很平常，跟平常人一样的这样接待他，所以他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啊，李敖写的这首诗哈、啊，他说：“练得身形向鹤形。”他说哈、啊，他每天哈、啊，他修炼，这个修炼呢，不是只禅坐而已，行禅。禅这样子的活动出坡，练得他的身形像鹤一样，像鹤形哈，像我们讲鹤哈，看起来就是比较这个比较看起来这个人是比较清瘦，但是看起来高高的啊。练得身形像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寒金。他去的时候看到他在那个种了很多松树的下面，身边两寒金，有两寒的金放在旁边，他正在那里读经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他来问道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告诉他：云在天边，水在瓶。李敖县太爷去问他，啊，他问道，啊，那么这个他告诉他的是：云在天边，水在瓶，也就是说。这个人的心已经很静了。我请问你今天进来了，在这里有句有花，我如果不提醒你等一下出门的时候，然后我一个一个问，今天老师的讲座上是两边都有花，还是只有一边有花，还是都没有花？我想有很多人答不出来。为什么一进去没有了，没有办法很专注？因为没有办法很专注，所以你坐在这里，你也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华藏讲堂，其实你现在你的法身正在 华藏世界里头，你是佛如来的入室弟子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你我都是佛如来的入室弟子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我们常常是忽略这些东西。说得更白一点，你会着陆来这里，坐在这里坐得好好，不会倒下去，你的耳朵可以听得懂这些事情，你不感觉到令你觉得很开心，令你觉得很喜乐，令你觉得很安慰，不是吗？你说眼睛看有什么了不起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要等到眼睛模模糊糊的时候才说眼睛模模糊糊很辛苦，你也不要耳朵到了听得那嗡嗡嗡听不清楚的时候才说哎呀吧，耳朵可以听得到多好啊！所以脚能走有多好，坐在那边坐得挺挺的有多好。你要知道，你在这里就在丰收，云在天边，水在瓶，只是举例，随时这样看一下，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，你有没有赞叹过？你有没有在这里得到法喜？所以我不是常常都会这个问大家吗？你有没有看过今天的天空到底怎么样？你说好像都是云吧，要不然就说有了有下一阵雨吧。但是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告诉我说，那个时候我开着车子或者骑着摩托车，那一阵并不很大的雨洒下来的时候，啊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虽然，啊，赶快起来穿上了雨衣，但是哈，我却充满着喜乐。我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告诉我。所以那场雨白下了，你也白淋了。可是佛法就告诉我们，你捧起饭来吃的时候就应该很欢喜。外头有太阳的时候你也要很欢喜，下着雨的时候也要很欢喜。你随时随地在领会到那个法喜充满，这才可以。不会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慢慢的，我觉得在我的平常生活当中，我觉得喜乐越来越多，而且对人也越来越喜乐，观察的也越来越多。我今天也是忙了一整天，我到4点多的时候想起来说，哎，没错，我母亲需要用的一些东西可能没有了，我赶紧跑出来台北买了，赶回去给她。然后她看着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说我买一个奖品来给你呀，现在换我给你奖品了。他笑的，你给我奖品。我说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啊，你吃完了不是吗？他说是吃完了。我说是呀，现在我买的这些啊，就是要给你的啊。然后坐下来跟他谈一谈，谈得很开心。然后我才回去赶紧洗过澡跑过来。他谈的也没有什么，他只是突然间想到某一个人，他就要跟我谈这个人。然后我跟他讲，我说你记得哦，这个人哈，他已经去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哈，已经去了好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想一想说，嘿，干嘛要我去他顾？我说去了很久，去蛮久了。我说我们两个人将来都要去啊，你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我不想到别的地方去。他就跟我讲，是啊，我也不想去那里去。就这样子谈一谈，我会觉得很欢喜，他也觉得很欢喜。生活当中，难道你跟老人家要谈什么真理吗？顺着彼此之间能够交谈，就在交谈里头我们得到了一份这种情的交流，他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开开心心的。我跟他讲说，我晚上哈还要去讲课哦，所以现在要赶快回去洗个澡哦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开开心心的就好。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确实，你运动完了，整个心境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，所以 我每天都抽时间去运动，这件事情我做得还不错。我在刚刚讲的这件事情，你常运动了以后，你心平静了以后，你再看看，也是药山禅师他怎么做？他是选择幽居，却也勤啊。我选到一个幽居，就在这个佛寺的这个茅棚的地方哈、啊。那么选择幽居啊，却也勤。终年无诵也无饮，我一整年来哈，我无诵也无饮哈，没有要到人间。他年纪也比较大了，无诵无饮哈，有时直上啊孤峰顶，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爬山到孤峰顶，到药山的孤峰顶啊。那么这个月下披云笑一声，在月的底下披着云。云怎么会披在身上呢？就是感觉好像披了一个云一样，然后呢大笑一声。这是谁帮他写的呢？这也是这个李敖帮他写的啊，唐朝的李敖啊，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学问是很好的。那么他也谈到这就在描写，所以有时候你爬爬山开开心心的去走走一走。所以有一次，这个我跟佛光山佛学院的这个女众学部的这个主任呢，我就跟他说，那时候是满谦法师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这些学生好不容易在南部，在台湾的南部，台湾的山那么高，那么漂亮。去爬一个3000公尺的高山，到南横去爬，但是要找一个啊、哦、可以帮你带队的啊、哦、这个向导才行。然后你们去走，分批次去走，要先去看地形去走一次，你会学生们啊、哦、很容易开悟。他们一次要走到5-6个小时，从这个开始步行走，要走5-6个小时来回，然后有的人没有办法走到底，休息休息就回，有人走到顶。我说到顶的时候要在那里静坐，然后你完全静坐下来，你会感觉到自己会真的有如古人所说的，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笑一声，你会发觉你超然而独立。你带着看看，结果他们安排了，利用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所谓礼拜天的时间，他们就分批呢都去爬山，爬完了又回来，每个人都跟我讲，我们在那上头在那坐禅坐一会儿，然后我们还在那里唱赞，啊、哦，这个一起在那里做功课，做完了很欢喜。尤其是后来大家坐在那里静坐的时候，那种喜、那种欢喜、那种安静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子尝试得到的。我说我自己就是常常在登山的时候，在孤峰顶上坐一会儿。我有时候不见得要爬多高，在台北这个地方，像仙居岩100多公尺，对我来讲就已经很好了。有时候我还把它假想说这就是峨眉山顶，我有时候还把它假想说这就是五台山顶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坐在那里坐一会儿，哇，太美妙了！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丰富，一只蜜蜂，一只蝴蝶，一个小小的小飞蛾，好像都来对你说法。那个小小的小蜥蜴飞过走过来，也好像你都在表现这生命啊，这整个法界里头的丰富。你能如此，你才真领略到生命世界里头是那么的丰富。我不晓得跟大家提起过这个事情提多少次了。你如果在台北街头里头，你应该赞叹这霓虹灯啊，是那么的绚烂，那么的美好。 所以你应该很开心。可是你有点空，你跑到海边或跑到山上去的时候，或者河床上坐一会儿的时候，你会知道那些嶙峋的石头，那些东西你看起来根本就是，那些石头都是七宝所成，都是七宝所成。你要领会它，你从这里慢慢你会回来以后，你才发现啊，我的家人都是真正的我的法眷，在法上的眷属，在佛法上的亲眷属。我的朋友，我的道场一起领修的这些，其实都是同行的菩萨。你的心境开始不一样了，你自然而然你会从那里真正领会到韬光养晦的道理，你的内心变得越来越修炼，越细，越能够啊收敛起来，而慢慢的，我们的开悟的心也就越来越好。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，一个步行当中啊，这个一些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会真正的领略到那样的美好，你的心灵上是真正的宽阔起来了。但是它有一个基础，这些人他们的运动量都要很够，运动量不够，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，看不到这些东西的。所以你看看我们四大名山都是山哦，不是在平原上哦，从这个峨眉啊到普陀，从五台到九华，你看通通都是，你看到他们啊，五台山的文殊啊，九华山的地藏，那么普陀山的观音，峨眉的普贤啊，但是你没有去你不知道，他真的很雄峻。所以去那个地方，我一定是找一个时间要求我去跟我同行的人一起，我们在这里坐禅坐一会儿，你的心开始心静下来了，你有足够的运动，你有足够的一些活动，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心容易静下来，体力也比较好，所以你会发现你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变啊，这个变得活泼，变得美好。所以在讲义里头第六十页运动强身这个地方，我给大家啊列了一些在这里。运动有益于情绪跟身心，第一，它能够提神，让我们精神振作；第二，它让我们能够放松，让我们镇定，而且可以减低我们的焦虑；第三呢，它会淡化我们的敌意，敞开我们的心胸，而且会疏解我们的 A 型的这个性格。 A 型的性格的意思就是急躁的人，心里面会急躁的人可以降低这个 A 型行为。第四个呢，提高我们的信心啊，让我们心情也比较愉快。所以你每天都能够做一点运动，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。在研究里面呢，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些发现。运动会带来较好的心肺功能，因为你的心肺功能比较好啊，所以你的身心也就变得比较健康，活力也会比较好。第二，在工作一整天后啊，运动能够减低你的压力。有人就讲说，我上班工作一整天，你还要叫我去运动啊？有一个年轻人这样跟我讲，他说，老师，我上班一整天回来还要叫我去运动，你叫我去死啊？我说，你就是因为你忙了一整天哦，那段时间你真的去走一走，你不相信你走一走，老师不会叫你去死的啦，你好好的去走一走，你走一走，你哈晚上睡得更好，心肺功能好，你自己的一些储存在你身，这积存在你身体里头的一些废物也比较容易被排解出去，你第二天精神各方面都会比较好。好，那么 第三，跑步使心脏中的血液比较容易流入我们的脑部，而促使了我们的清醒。所以有时候慢跑啊、快走啊，会让我们的脑子更清醒啊。那么第四，你运动不是说我今天运动今天就要清醒，不对。所有的运动，这些研究里头都告诉我们，你要运动十周以后才真正见到它的后果，那个成果才可以验收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已经运动一个礼拜了，还是没有啊。运动一个礼拜，我都跟他讲清楚，要十个礼拜了。哎，你以前都不运动，刚开始运动的一个礼拜反而比较累，是不是？而脑子反而感觉到顿顿的。哎，你慢慢过去就好了，你要有恒心了。哎，所以运动十周以后，你运动完了以后，你的神经系统里头 endorphins 的分泌会增加，让你的心情感觉到比较喜悦，比较喜乐，啊。而且你身体里头也比较不会疼痛，所以因为 endorphins 呢是喜乐跟止痛的天然物质，是你身体里头自己分泌的。 endorphins 我们把它翻成叫做脑内啡，其实就像吗啡一样，是天然的吗啡，完全没有，只有正作用，没有反作用，没有副作用。第六，运动能够消除郁闷跟焦虑。如果在弗吉尼亚大学啊，这个布朗对于这个沮丧啊、焦虑的学生做研究呢，结果发现他们跑到了第十，跑完了十周以后呢，他们看到他们的焦虑跟忧郁呢就大大的就下降了。那么所以这个运动呢对我们呢都这个很有帮助。我们现在来念佛。